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读《创世纪》一到三章。在开始读圣经之前呢，我们需要了解圣经啊，它是神的话语。虽然圣经是由40多位作者来写成的，但是圣经启示给我们听，这一切都是圣灵的默示，所以圣经就是神的道，是神用我们所能看得懂的语言文字来向他的选民，向他的儿女们说话。既然圣经是神的话语，那我就希望小朋友们呢，首先在读圣经之前，你要明白三件事情。如果圣经是神的话，那圣经就一定是绝对的真理，这是第一点，它是不可能出错的。我们常常说圣经是无谬无误啊，它是不会有错误，它也不会自相矛盾的。所以整本圣经66卷书，我们在今年读完的会发现它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举个例子，我们今天要读的创世纪一到三章，它就与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其实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在圣经一到三章的第一节，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启示录说神也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在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当中不仅有生命树，还有生命河。在这里我们看到围绕伊甸园的四道河里面有金子有宝石，等到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根基也是由各样的宝石来作为根基的。所以这些相互的呼应就告诉我们听，圣经只有一位作者，就是那位全能的三位一体的真神耶和华。所以圣经是前后和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有很多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明白的。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想不明白，或者我们不能够懂得，我们只能依靠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去信靠他，信从他。比如说我们会读到神创造天地万有是靠话语来创造的，这样我们怎么能懂呢？怎么可能靠话语来创造天地万有呢？当当他就会问我，那神怎么会可以用尘土就能造出亚当的眼睛，造出亚当的骨头，造出亚当的皮肤，神还能用肋骨来造出夏娃呢？这一切是怎么样做的呢？它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因为神远远高过我们人。我们是被造物，他是创造主，我们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去想着我要理解了我才信，不是这样。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首先需要我们来信靠。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神的道，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是活泼的，有能的，他要带领我们呢去认识神，认识基督。所以这就是我们来读圣经的最重要的目的。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去了解有没有外星人，不是去了解恐龙到底有没有灭绝，什么时候灭绝的，不是去了解这些。我们要了解的中心点就是圣经圣灵会带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认识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是神赐给他儿女的特殊启示，是为了要带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生命的。那么在今天我们读的三章当中创世纪第一章，你能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吗？如果让我来总结呢，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就是神的创造。神用六天来创造万有，从天地，神创造天地，创造时间，创造神用六天的这样的一个创造，天地万有就都造齐了。那在这样的创造当中呢，我们会发现神是最后才造人，因为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他的创造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做的，人要放在最后再创造出来，因为人对生存的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神不先造光，那没有光人怎么生存呢？神不先造空气，那没有空气人怎么生存呢？神若不先造这些菜蔬，那没有食物人又怎么生存呢？ 所以我们看到，从创造当中看到，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另外我们要明白，这世界没有太阳神来造太阳，没有月亮神来造月亮，没有河神来造河啊，没有海神啊来造大海，这一切的都是由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来创造的。所以圣经说万物都是本于他，所以一切的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有形无形的都是从这一个独一的创造主那里出来的，唯有他是自有拥有。那小朋友们，我们要想，创造主与被造物之间是完全不同的，对吗？既然我们是由他来创造的，那我们就不仅可以称呼他为神，我们还要称呼他为主，因为创造主他对所有的被造物他都拥有主权。好，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呢，神又带着我们聚焦到对人的创造。在神在第六天来创造人，人是非常的独特的一种被造物，人不是高级动物，也不是植物啊。人呢，他有神的形象与样式，所以这是人的定义啊。人的定义是什么呢？人就是神的形象。无论男人和女人，他们都具有神的形象。在第二章当中，我们看到神是用尘土来造亚当，然后又用亚当的肋骨来造夏娃，但是他们都具有上帝的形象。然后神让他们结为夫妻啊，组成一个婚姻，组成第一个家庭。所以神不仅创造了男人，创造了女人，也创造了一个家庭，一段婚姻，一段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神没有用尘土造亚当，用另外一块尘土来造夏娃呢？为什么要用亚当的肋骨来造夏娃呢？所以很明显，我们这里看到神是为了突出啊，男人是出于神，而女人呢是从亚当的肋骨身体当中拿出来的啊，你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所以就表明男人和女人原来是几个人呢？原来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人。这里呢，不仅来代表啊，夫妻之间呢需要彼此相爱，婚姻当中的合一，更加代表了救恩啊的奥秘。所以你读完整本圣经，你就知道这里代表的是基督啊与他的教会，教会是出于基督的啊，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到了创世纪惊心动魄的第三章啊，我们看到这里的主题就是堕落、审判与拯救了。我们看到神对亚当夏娃下了一个命令啊，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啊，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简单并且可以去执行的命令。但是在第三章当中呢，我们发现与前面第一章明显的对比。第一章的时候都是神说神说神说，对吗？都是神说，但是到这里呢，亚当却听了夏娃说啊，夏娃听了魔鬼所附的蛇来说。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犯罪，什么是犯罪呢？犯罪就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人在蛇的引诱下，但是自己的私欲发动，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因为人看那个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最关键的是，人觉得我吃了这个就能像神一样，可以来分别善恶。但是不要忘了，上帝是创造主，善恶的标准是由上帝来定的，怎么可能是由被造物来定呢？你创造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合格还是不合格，有没有裂缝，不是这个杯子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创造这个杯子的窑匠啊，这个陶瓷工人他来决定的，他来决定是合格呢继续用，还是不合格呢要扔在垃圾堆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躲避耶和华的面，躲避耶和华的面就意味着已经死亡，因为唯有活在耶和华面前才有永生的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耶和华对亚当、对夏娃、对神的咒诅和审判，但是同样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神宣告将来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彼此为敌啊，也宣告了女人后裔的得胜啊，神也用皮子做衣服来替代这个无花果树来遮住他们的羞，这告诉我们听，罪若不流血就断不能赎。 当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用基路伯啊来封住通向生命树的道路的时候，其实就预示着神的救赎的计划。神仍然留着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留给人啊，若不是留给人的话呢，亚当夏娃可能马上就被神击杀了。但是这个道路被封闭，就意味着将来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这些罪人怎么样才能回到上帝面前，怎么样才能打通通向生命树的道路呢？因为回到上帝面前就是可以来得享这个生命树的果实。所以这就是整个圣经一个救恩计划的谜团。小朋友们，我们就要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来读圣经，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来问神，主啊，像我这样一个罪人怎样才能回到你的面前。好，那么这就是这三章大概的内容，盼望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认识这样一位独一的创造主，独一的真神啊。然后今天在中文的环节呢，我们要来看到这三章当中的一些词语，有趣的词语。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小朋友们，你们发现创造这个词跟天地这个词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会发现很有趣啊，创造这个词的创和造，你会发现呢，它是同义的。但是天地的天和地呢，它是相对的，对吗？好，现在你能不能在这三章当中找到一些与创造一样的两个字是同义的词语，也找到一些与天地一样的两个字相对应的词语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多啊，比如说与像天地一样的，比如说什么神将光暗怎么样分开，你看光暗神称这为昼，那为夜，看到没有？昼夜像创造一样同一个词语呢，那就更多了。比如说黑暗呢，比如说光明包括空虚、混沌、聚集、形象样式，你会发现这些词都是一样的包括后面的安息管辖、恋慕所以你可以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你找到这些词，然后你琢磨一下，哎，它是不是两个字竟然是同义的在生活当中，你也可以慢慢去体会这些词的有趣。比如说休息，它属于哪一类呢？死亡属于哪一类呢？好，那我们今天呢，读到创世纪一到三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求主继续带领你，用一年的时间来通读神的话语，可以更深的认识真理。感恩